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时间2021年5月20号，礼拜四早上8:30。我是尤廷浩，每天早上我们在这边跟各位一起聊聊投资见解、市场观察以及最新发生的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帮我们的影片点一个赞啊！好，520哦，先祝各位，不管是有伴侣啊，或是即将有伴侣。的观众朋友啊，有情人终成眷属哦，记得啊，今天下午13:14啊，1:14哦，男孩子要传个简讯啊，给自己的爱人啊，乱传也可以，反正现在疫情，他也不能过来打你，对不对啊？啊，不过 我之前才跟各位分享嘛，啊，我的大学学弟来找我说，现在这些女孩子哦，跟我那个时代又不一样了啊，他说现在学生哦，什么都要花钱，追一个女生哦。你有机车不够，因为风大嘛，然后又怕那个约会那天会下雨。你看，我以前读清大，哦，那新竹的风那真的，对不对？所以头发会乱啊，所以现在大部分的约会啊都是叫 Uber 啊，很不便宜啊。那其实对我来说，当时我觉得追女孩子也没那么难啊，基本上是有辆机车就可以打天下。我们都是属于那种空手套白狼型的，所以我现在追女孩子还要花钱，我觉得都是技巧很差的。但是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大环境真的变了啊，你现在疫情你还能够交到女朋友，真的算你厉害啊。所以有这个520啊，虽然这可能现在这个大家的交流啊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哦，还是祝大家啊有情人终成眷属哦。好，我们马上来聊一下美国股市昨天晚上的一个状况吧。昨天哦，联准会暗示即将要讨论减码 QE、减码购债的规模，这项消息哦迅速的影响到美国股市的变化，也符合我们当时在通膨。高速通膨的拉抬底下所进行的一个预测哦，当时我们进行通膨的预估是，只要通膨率连续在3个月以上保持在3%以上，那么就有可能导致高速的通膨导致的通缩哦，就是你的物价上升的速度过快啊，你原本以为是通膨，但是因为上升太快了。消费部门就不想消费了，就瞬间就变通缩了。联准会为了以防这种状况，他只能怎么样？只能减低通膨的程度。怎么减低？减少购债的规模，减少量化宽松的速度哦。所以昨天美国股市中场三大指数是小幅收黑，道琼跌幅接近有160点哦，费半收红了近1%哦。所以昨天科技股是有一点反弹的一个迹象在的哦。当然，联准会因为昨天公布了最新的利率决策会议哦，目前的目标区间利率仍然在0%到0.25%以内哦，每个月还是以1200亿美元的速度稳定的购买债券，只不过在最新会议的纪要当中里面有显示哦，许多与会官员认为，如果经济迅速朝着目标发展，那么即将在未来的会议的某个时候开始讨论整体资产购买步伐的计划，应该是适当的。所以这项消息就是联准会是个有考虑提前缩减购债规模的。所以当下对于美元指数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拉抬。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线图哦，是美元指数的即时行情。昨天一路开低走高哦，所以昨天美元指数重新回到90元的一个大关哦。那么美元一升，对于不管是黄金啊，对于是这个原物料价格、啊、都产生了一定的前置力道、啊、其实我们的重点呢、啊、应该会摆在昨天比特币的大跌导致资金重新回流到黄金部门，但是美元指数昨天往上走啊，美元升值啦、啊、美元升值就对于黄金产生了一定的前置力道、啊、所以你会看到、啊、昨天美元升值哦，原物料价格啊惨一片啊，连铜价都摔下来了，但是黄金价格硬是稳住了。什么意思？真的有大量的资金从比特币部门转移到黄金部门，这个事项我们待会来跟各位做一些探讨、哦、我们先看一下昨天四大指数的表现。美国道琼指数下跌164.62点，0.48%，收在33896点哦。标普500指数下跌12.15点，0.29%，收在4115点。纳指下跌3.9点，0.03%，收在13299点。费半上涨58.13点，1.98%，收在2987点哦。 我们看一下科技股五大天王的一个表现吧。苹果小跌 0.13%， 脸书上涨 1.17%， Alphabet 上涨 0.4%， Amazon 下跌 0.01%， 微软则是小涨 0.25%、哦、费半昨天的成分股是气势如虹、哦、印材上涨了 2.45%， 美光上涨 1.33%，AMD 上涨 2.4%，Intel 上涨 0.95%、哦、连高通都上涨 1.36%。 昨天台积电 ADR 小涨 1.41%、哦、所以跟各位做一些具体的一个简介。美国股市昨天虽然释放了这样的一个直接利空性的消息，但是并没有影响到美国股市大幅的下滑，此次相对比较疲惫，小幅的修正而已、哦、所以后续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投资市场、啊、对于联总会提前减少购债规模的一个态度、啊、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最近、啊、有哪一些问题跟各位做一些交流。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啊、主要是根据观众朋友、啊、这个前阵子不断希望我们提到的关于黄金、关于比特币、关于大宗资产价格的拖延，所以今天会比较少的内容、哦、在这个股市上的一个推测以及推断上、哦、只要提供给各位。所以大家如果有股市上的问题、哦、特别想了解的、哦、非常有及时性的，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提出、哦、欢迎各位、哦、可以多多提问，多多交流，我们是直播节目嘛。好，有网友说、哦、最近想要请浩哥来聊一下关于疫情后的一个国际社会。您在前面几集有提到，目前的新兴国家以及发达国家是呈现两个方向的发展、啊、新兴国家目前的疫情感觉永远不会停歇，而现在我们都知道，真正会进步的是疫苗的研发和全球医疗的快速进步。那么现在到底趋势是在哪里？我们到底应该追踪、啊、现在市场上最为反映通膨的传产股，还是一些相较基期比较低但是具有真实获利的半导体股、科技股？这个问题哦，其实没有结论的，就跟我们在过去当中啊，从来不告诉各位，就连台积电的未来我们也不敢去做一个最实质的一个预判。为什么呢？前阵子、哦、我看了一本书、哦、叫做不可思议的时代还年代啊，忘记了啊，大家可以继续查。它里面有一个观念哦，叫做这个世界是不可预测而且不可控啊。这个不可预测跟不可控啊，还是两个概念哦。他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哦，他说苏联解体的例子，就是如果时光倒转，让我们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啊，然后80年代啊，在苏联解体前10年，我们跟别人说啊，苏联要解体了。他说，依照当时的一个历史氛围，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相信苏联会解体，就跟我们好像相信这个中国共产党遇到疫情控制不住，所以他会解体一样，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威胁，我们知道经济对于共产国家是一个冲击，是一个问题，但是有到会瓦解的程度吗？因为当时怎么看呢？苏联都是一个坚若磐石，有着强大控制力，拥有这种 KGB 这样的组织的国家，它的政治结构看起来比民主国家美国还要来得稳固，怎么会在短短几个月就瞬间垮台了呢？当时很多人很震惊啊。那美国人当时遇到这个问题哦，这个很多的学者就开始开香槟庆祝，说冷战我们赢了啊！这个戈巴契夫弄垮苏联之后，很多这种西方的民主观念就有一个观点，就是美国人赢得冷战，但是赢得冷战的原因是因为苏联的经济已经很不好了。美国人当时做了非常多的观念、啊、就比如说观点的梳理，比如说首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当时搞了一个那个雷根搞了一个星战计划嘛、啊、就是发很多这个火箭啊太空船上去，搞得苏联也必须大幅发展，最后经济拖垮了苏联、啊、可是你要知道、啊、苏联经济当时的确不太好、啊、你像当时苏联的产值在1970年代以后就开始明显的落后于美国，但是也不是他最不行的时候，当时乌克兰也是大饥荒，死了几百万人，苏联一样没有垮，而且苏联垮了之后，类似苏联结构的国家，比如说古巴、朝鲜，他们的经济状况也很糟啊，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垮呢？对不对？所以哦，这件事情哦，它就是要告诉你说，其实哦，一个大国的兴衰，或者说一个历史上事情的演变哦，其实跟你所认知的观念它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很多时候 未来是不可预测性、不可控的。美国人真的针对苏联制定的各种计划，真的起到作用让苏联垮台了吗？他真的能够控制这件事情发生吗？恐怕未必。所以哦，他那个日本书里面有一个重要观念，就是告诉你说，未来什么事情，哪个产业会涨，哪个个股会涨，它都是不一定的，它都是不可控的。你唯一能够去确定的就是，它有好就会有坏，它有高于均值的时候，它就会有低于均值的时候。哦，所以哦，这个就是我们形成市场规律投资的方式。所以我们一样回来看一下贪婪指数的一个表现。目前贪婪指数哦，美股贪婪指数已经来到35，再度回到我们适合低基期建仓的时候。但是你会发现哦，现在来到35，但是跟之前低于40的时候，现在的基期，现在美国股市的点位是很高的哦。这就是再再说明一件事情，市场真的在半信半疑中成长。你每一次的建仓啊，你会发现哦，每一次贪婪指数低于40建仓啊，它都比上一次的基期垫得更高。所以哦，它是一个衡量市场恐惧以及贪婪的一个指标。但是哦，它的整体的指数仍然会反映着货币宽松的一个态势持续的向上。所以每一次的美股策略我们都怎么样？跌了买一点，跌了买一点，高了不买，等到跌了之后多买一点点。这就是我们尊重市场规律的一个态势。我们只需要去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在这个趋势里面，不需要的你丢掉，需要的你留下来。以前有一个那个米开朗基罗的故事嘛，就有人问米开朗基罗说：“哎，你雕那个大卫像的时候好漂亮啊，你是怎么雕出来的？”米开朗基罗就说：“不难啊，因为大卫就在那个石头里面啊，你只要把不是大卫的部分给去掉，那不就是大卫了吗？”哦，所以这就是一种艺术家式的回答。哦，所以我们做宏观投资也一样。你在这个趋势当中，你知道股市长期趋势是向上，你在高于均值的时候你就不用动嘛，你就把东西给去掉嘛，你在低于均值的时候那就是你要的东西。所以有特定的时空、特定的环境、特定的背景对我们来讲并不是特别的重要，我们只要掌握到规律即可。好，那我们现在拉回来聊一下昨天联准会释放购债规模的减少消息影响到了比特币以及黄金吗？其实啊，并没有一个很实质的必然关系，因为联准会在释放这项消息的时候啊，比特币就已经开始跌了。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线图好了。好，这张图哦，是比特币昨天的一个高大跌幅啊。昨天比特币一天跌掉了30%嘛，从高档总跌幅哦，已经接近50%了。所以哦，前些阵子我们还看到比特币哦，上50,000、上60,000哦，现在40,000不到。那当然，昨天影响比特币大幅下调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大陆对于虚拟货币产生了禁令啊，这项禁令直接影响到比特币大幅的走低哦。你看到比特币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个高乖离状态哦，虽然常常会有高于乖离率20%的一个表现哦，但是哦，通常它的一个乖离表现仍然符合一个20%以内的一个涨跌幅啊，就是介于20%到-20%之间。现在比特币的一个大幅下调已经很明显来到负乖离的位阶。那很多观众问我说啊，这种周期投资啊，规律投资啊，可不可以套用在大宗资产商品身上？我建议不需要，我建议不要。第一个，大宗资产商品它的价格来自于我们昨天提到的共识和流动性，这种东西不好预估，因为它并不像企业，它并不像股票可以给予你稳健的报酬，所以你对于未来信心的展望是说变就变的，波动性过大。那当然哦，昨天马斯克喊话说这个。本身啊，他发了一条 Twitter， 叫 Tesla has diamond and hand 啊，就是他伸出了一个钻石之手，表示说比特币目前马斯克本身自己并没有大幅的卖出，所以这个你看到昨天呢、比特币拉了一根非常非常长的下影线你看昨天成交量，这应该是近期最高近期最高也就是说昨天的买盘力道硬是被马斯克的消息给拉了回来。但是如果这个成交量成为天量定量那么呢，如果股价没办法站上39,000的一个位阶的话，基本上 比特币就正式进入了一个长空趋势哦，这要给各位做一些借鉴和分析的。我们在昨天谈论到这个比特币过去一段时间大涨的时候啊，曾经跟各位讲过，财富的本质啊，是通过可以流动交换的等价物，而共识和流动性是发生交换的基础哦。所以很多人以前会说比特币是一个泡沫，是一个骗局，其实是因为周期太短了。如果把周期拉长一点点，任何的资产价格都是泡沫，美元也是泡沫，台币也是泡沫，股票也是泡沫，房市也是泡沫。你只要拉的时间够长，你就会想，哎，怎么房子原来可以涨这么多啊，对不对？但是你并不会认为房市是一个过重的泡沫，至少现在来看感觉并没有特别的一个明显嘛。所以哦，我觉得财富并不是一定要有证券倍数才安全啊，这种事情哦，见仁见智啊。像前阵子有一个新闻嘛，说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系统被那个黑客给攻陷了，然后勒索了$500万哦，等价的比特币。后来当时的运营商就被迫支付了赎金，但是由于他支付的是数字货币，所以警方是无法追踪这个犯罪分子的这种金额的一个走向，所以比特币拿来当赎金这在国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所以我想讲的就是共识和流动性它会定义了财富。从比特币的角度来看，你相对于那些狗狗币啊，什么以太币啊，相较起来至少我们得承认，如果它没有共识就无法涨这么多。那它的流动性看起来现在很好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拘泥于旧思维下的一个表面啊。我们讲这样的观点并不是说大家那乖离率已经来到-20以下，大家赶快去炒币啊，赶快去抄底哦。目前这个长线位阶仍然还是偏高，我们之后拉周线各位就可以知道了。但是我们从比特币的一个本质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我们看到共识和流动性的一个变化。它的共识现在正在下调，但它的流动性是不错的，你要卖其实是卖得掉的，对吧？好，那我们现在来讲比特币面临的一个崩跌的方向，但是黄金价格似乎开始有一点止稳的态势。黄金价格已经在短期内形成一项 W 底的共识力量也就是说目前黄金正在突破前波的 W 底的新高，大概在$1,866左右那现在黄金价格普遍外资的预估在今年达到2000，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当然这跟我们之前所预估的差不多我们当时给各位对于黄金最直接的建议就是你必须要让美元的升值速度减缓，黄金才有机会向上。而美元向上升，从长年期来看，看起来是迟早的事情只要经济复苏了，它没有贬值的压力了，它开始进行这种缩减购债的规模，它往上升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这张图表是黄金以美元计价的伦敦黄金进行的长期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的一个下降通道。当时我们在7月最顶端的时候几乎把黄金出清了，在过去几轮的一个下调，我们都始终认为黄金有一个反弹的力道因为反映它的一个通膨嘛。现在的一个高通膨其实就是事后反映黄金的一个保值性，所以我们在过去的一个下降通道当中吃了很多的闷亏各位可以知道，每一次碰到下降通道的一个下缘，我们都建议各位可以适度的可以进行一些买进，等待它反弹的机会，提早解套。可惜它的一个下降通道的上缘每一次碰到都压回，对吧？每一次碰到都压回这一次碰到似乎有一点突破的一个意味在，我们要多加谨慎的一些做观察，毕竟被骗了2次了。所以我们看一下黄金这一波的反弹力道跟它的通膨表现能不能顺势的站上。如果顺势的站上18801890的关卡的话，那么黄金就正式的展开一个上升格局。当然这样的一个上升格局取决于美元的走贬可以走多久，这时候我们给各位最直接的一个想法。好，8:49赶快答应各位的铜这个铜价在近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回落，尤其昨天这个美元的一个走升让铜价遭到非常强大的一个前置力道所以铜价一度灌破了接近月线那当然这个铜价如果不是受到美元的冲击的话，仍然会在高点做一些盘旋。所以我想跟各位讲到现在我们对于铜价当然是持续的看好，但是如果铜价见顶 铜价来到一个相对高基期的水位，我们要用什么角度来做一些看待呢？我们先从铜价的一个这个出产国来进行分析好了。这张图表是目前呢、铜矿砂最大的出口国，分别是智利、秘鲁还有墨西哥啊，还有澳大利亚。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一个铜矿是集中在大洋洲以及南美洲，尤其最大的就是智利。那目前智利在前天又传出了罢工的消息，以及疫情的严峻。所以我跟观众朋友讲现在我们这个全球经济面临了一个非常两极化的现象，造成了这次的高通膨，就是需求国欧美国家它有大量的经济复苏，它的疫苗的施打已经让人口几乎免疫在今年第三季就可以群体免疫了，所以它的需求是很大的。但是新兴国家市场通常是制造国，现在新兴国家市场第一个疫情很严峻，疫情很严峻就会直接影响到它制造业的一个规模和速度，因此我们就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现象？需求端明显大于供给端，需求大于供给会怎么样？价格会涨啊，通膨就来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目前这些南美洲的国家，因为是新兴发展中国家，他们的一个出口、他们的供给遭受了极大的打击。而目前各位可以看到图表，铜的需求主要就来自于中国和美国，所以你可以理解得到，现在对于全球市场的需求这么大的状况底下，高通膨在短期内都不会消失，所以铜价的一个跌法相较起来，我们要尊重整个市场的复苏，一直到这张图表是08年的铜牛市跟目前的2020年开启的铜牛市的一个对照，你会发现斜率一样，就表示这两次其实铜牛都在进行高斜率的攀升，那也就代表着这两次都是受到经济复苏的效果所带动的铜价上升。所以未来我们对于铜价的一个观察，我们是要看第一个，通膨何时消失；第二个，美元指数它走贬能够走多久；第三个，需求端什么时候会开始减缓，给各位做最直接的一个安排和分析。好，我们再看一下观众朋友什么样的一个提问。这个玉顺说，现在公园连币圈都带来了，是吗？是吗 ？OK， 这个水豚君说，我这个人很简单，只要有号角就给赞，感谢感谢。这个溜溜晃说，想请问一下浩哥，我们对于这种财经知识这么多的情况底下，要怎么学习是比较好的？这个议题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但是今天换个角度讲好了，就我记得我像我大学的时候，我赚了很多这个，也不能讲很多钱，就是说有很多这种业外的收入，就是这种收入都不是来自于去餐厅打工啊、端盘子什么的。如果大家这个大学，相较学历还可以的话，有一门工作是最好赚的，就是去当家教。所以我当时是专门去教英文呐。那一开始本来也是想说，那就教一些学生什么的。后来发现那些族中啊、族女的这个小孩子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英文能力比我还好，所以就不太喜欢教。后来只教族女了，那族中就不喜欢教。为什么只教族女？因为族女比较好教。那我要跟各位讲的是，当时其实除了教学生之外，因为学生给的这个费用并不多，教英文一小时可能就800块，700块、800块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去教清大隔壁的竹科工程师的话，哇，那就是2000块、3000块。那我要讲的并不是说有多少钱这样子，我要讲的是你在竹科不有分那种员工他自发性的想要学习，也有分那种中高阶的主管，没什么学历，但是他当时比较早进了这个产业，所以他现在当到中高阶主管。你教这两个这个族群，他给你的这种学习的方式，我就当时就震惊到，就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就是那种可能比较基层的，那英文程度本身已经还不错了，他要照着就是按着我的要求去完成英文的课题，就是一个章节一个章节的来，说就是反正就是我要求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所以这种员工感觉就是一个也不错的员工，你能够按时的完成任务。但是，我发现那些，比较高阶经理的这个老板，他们在学习的时候， 都说什么？都说这个东西哦，你就按照我想要学的来，我就是想要多听英文啊，多跟外国人交流啊，你什么什么单词阅读量，我都不要，我都不会读啊，你就跟我讲就好，然后跟我分析一下，我去星巴克买咖啡的时候要怎么跟我的客户介绍你想要买什么，就教这些很浅白的用语，就只教他想要学的，所以就让我意识到啊，这种学习方式啊，一种填鸭式啊，一种是自主学习性的，就是你用得到什么你就学什么、啊。你更有可能成为领导者，这是我在当时的一个体悟啦。所以哦，那个财经世界，我们每天直播讲这么多东西哦，其实我觉得啦，也不一定要全部吸收。你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知识，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思考，那你就多往这个方向啊。你觉得哎听得不够，在我们的直播底下留言说，希望可以多聊这一块的一个学问学门，那我们就多聊这一块嘛。啊，我们是一个直播节目，跟各位做一些交流，所以我觉得这是两种。自然的一个学习方式，当然多听是好，但是听到不喜欢的，其实是可以加快的啊。即使是我的节目也一样。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其他问题哦。OK， 这个 Pony Way 说，美国石油业付款给骇客，下次会不会是金融或者证券业被勒索啊？哦，应该不会吧？啊，有的话那也很开心啊。啊，志伟哥说，联总会服务的对象是华尔街的有钱人，维持美元国际地位才是联总会最关心的，才不是通膨。哎，这也有道理哦，这也有道理哦。其实你会发现哦，这个联总会长期以来，很多人说啊，美元越来越不值钱呐、啊，美元越来越没有信用啊。可是长期来看，美元其实经历了很多轮的升息和这贬值循环，就是它进行了大量的收缩和大量的一个扩张。每一次大家都觉得美元快要没信用的时候，联总会就跟你收缩，让你知道我是很有信用的，让我的美债流通于全球，但是呢，我的美债又是最值钱的，这就是联总会厉害的地方啦。所以哦，这个对于全球的控制哦，最厉害的就是对于货币体系的控制哦，你让全球本来啦，美元哦。上一次即将瓦解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哦，当时哦，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哦，美元跟黄金脱钩啊，所以没有人信美元啊，大家都信黄金而已啊。那美元，美国政府怎么办呢？他就选择去跟石油挂钩，全球的原油都要用美元计价，那么我美元印多少，不就直接决定了我可以的拥有的用油量吗？所以哦，这就是美国国际这个地位厉害的一个地方了。好。这个先拉令说，浩哥考虑开一下好 Telegram 聊天室，大家开盘可以聊天取暖啊。哎呀，我们做价值投资有什么好聊的，对不对啊？大家这个互相自己交流一下啊，加个 line 就可以了哈。好，他说允林说，最近在 Tinder 上看到浩哥，请问是您吗？啊，绝对不是我，他一定是盗用我的图，对不对 ？OK。是哪一张照片啊？有没有帅？好，不重要。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啊！8:58呐、啊，我们好久没有回答一下脸书观众朋友的提问了，跟大家来做一些交流吧。这个泽明说，《经济学人》说，开发中国家的疫情状况比台面上的公开数字更糟很多，特别疫苗又不足，不知道对于经济可能有何潜在影响啊、哦？这个台湾最了解，对不对？台湾现在疫苗，对不对？一人施打两剂，对不对？才能打30万人而已哦，所以这个台湾是这个更明显的、哦，所以我们也不也这政府也有难处，我们也不多批评政府了啊。但是哦，这个疫苗不足哦，的确是未来在制造业供给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很可能面临一个处境呢，就是全球在未来的经济动能下调，但是哦，这个下调啊是来自于供给端的一个缩减。而并不是来自于需求部门的不振，就是可能我还是很想要买东西，但是经济却不是特别好，因为供给端发生了一个状况，未来可能就不是产能过剩的问题了，是产能不足，我想买但是买不起，最后变成了高物价，我反而更真的就更买不起了。所以通膨的背后，高通膨的背后就是通缩，我一直跟各位讲这个概念哦。 OK，泽明说，浩哥有机会分享一下自己的英文能力如何培养吧、哦、我英文不是特别的好、哦、我英文通常是属于考试型的英文，所以不太会念、哦、但是特别会阅读、哦、浩哥早，可以说些美元跟农产品的趋势吗？ 哦，这已经9点钟了，我们以后再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我们错过的黄豆吧。哦，自从我们把黄豆出清之后，黄豆就持续的飙升，也就是说本人真的是啊很神奇啊，像我们直播一回归，台北股市就开始大跌。我们直播当时一离开啊，离开4个月嘛，哦，这台北股市就开始大涨，对不对？那个本人就是一样，这个股市的反指标是吧？好了，感谢各位，9点钟，我们就明天早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